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欧文·沃勒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犯罪学家，在渥太华大学任教。他认为如果政府把钱花在预防犯罪上，更能保护受害者。他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增加警力、扩建监狱的资金投入和成效。扩建监狱的计划在沃勒看来，一方面对维护治安帮助不大，另一方面将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扩建监狱是因为刑法修订以后，囚犯人数会比现在多，服刑的时间也会比现在长。但是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关更长时间，并不能让犯罪率明显下降。那么什么方式更有效呢？这和生了病要找医生诊断是一个道理。你首先要诊断清楚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另外，你不能只图一时的媒体效应或选民支持率，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温尼伯曾经是北美地区汽车失窃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市政当局尝试过加强警力、加重处罚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温尼伯市警方、汽车保险公司和社会工作者开始联手合作。警方记录表明，很多偷车贼是少年人，他们通常偷车不是为了卖钱，只是为了飙车或者好玩。警察局及合作方同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逮捕惯犯，二是把涉案的青少年送回学校，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和引导；三是采取一些技术手段，让车不容易被偷走。这些措施的成效是，威尼博士的汽车失窃率降低了75%。这些措施当然是很花钱的，省市两级政府和保险业投入了2000万加元。但是汽车失窃率降低后，司法、理赔、警力等各方面的费用减少了8000万加元。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加拿大的例子，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沃勒认为，加拿大更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公共安全法案，而不是刑法修订案。缺少综合性的公共安全法是加拿大在过去十几年中的主要问题。刑法修订只管对犯罪者的惩罚，综合公共安全法则包括减少犯罪、减少对受害者的伤害、强调预防和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加拿大各省中，阿尔伯塔省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阿尔伯塔省成立了一个由9个部门组成的秘书处，这些部门当然包括司法执法部门，还有卫生部的精神疾病专家、教育部和学校。从人员的组成就能看出他们对预防犯罪项目的重视。事实证明，每在预防项目上投入1加元，纳税人就可以少在司法执法、受害人损失赔偿等支出上少花7加元。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有效，而是政府愿不愿意采取这些虽然更有效，但是耗时费力又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方法。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如果您不小心丢失了手机，想象一下，一个星期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相信这个时候您对“机不可失”这一句话一定深表同感。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如影随形的生活必需品，搞丢了它，那可是切断了与外界连接的触角。大多数的人会因此寝食难安，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这么高度仰赖手机和网络，是不是表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网络所辖制，难逃它的掌控了呢？没错，今天的科技网络确实带给我们生活上许多的方便，也帮助我们实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但问题是，这天下事有多少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有多少又是正确的资讯呢？因为我们从网络所吸收到的资讯，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分辨是非的能力，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可叹的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大量迷惑人心、诱人眼目以及假资讯充斥其中。有的图片影像可以移花接木，事实可以捏造，是非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漠视。每次想到这个世界充满似是而非的学说，以及为了某种利益和目的不顾道德底线诱惑人心的理论和视频可以经由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误导人的生命，就让我不寒而栗。深深体会，这个世界实在太需要真理之光的照耀。世界天天都在变化着，生活模式在变，审美观在变，学习方式在变，价值观在变，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也在变。但是道德底线是绝对不能变的呀。而要让人守住道德底线，唯有仰赖于信仰和真理的维系。信仰乃是让人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而真理则是经过岁月长期的洗礼，千锤百炼后仍旧不会改变的事实。圣经的存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蕴藏着千古不变的真理。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死后要往哪里去，在地上的生活应当怎么样过，怎么样能够获得丰盛有意义的生命等等，是创造人类的上帝赐予世人的生活指南。倘若我们能够以一颗谦卑的心用心研读，并且顺服遵行，就不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迷失方向，不辨是非，让世界增添更多的真善美。圣经彼得前书1:24-25说，芸芸众生尽如草，荣华不过草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主道永长存。长存的真理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求。有一位假钞鉴定专家说，他看出钞票真假的秘诀不在于研究各式假钞，而是不断地研究真的钞票，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巨细无遗地观看、触摸、研究，直到他对真钞100%熟悉为止。我们若要能够分辨世间真理的真假，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好好研读圣经，不断地研读，反复的研读，直到我们对它完全明白，真正熟悉上帝的真理，好让我们的生命因此降服于爱我们的天父，而不是被网络所掌控。求神赐给人智慧，有效地利用网络科技，帮助我们找到生命正确的信仰，并且在其中成长，不被这个幽暗世界所迷惑。 这也就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存在的目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与福音。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相信耶稣，找到真理。
原来米甲呀，在他父亲，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的都在意着呢，什么这名誉呀、形象啊、尊严呢、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米甲深受影响，深受熏陶，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国王怎么能这样？
听众朋友，妻子敬重丈夫是夫妻生活的真理智慧，这是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所安在男女生命里面的规律。妻子再有理由生气，也要对丈夫保有几分尊重，否则肯定会有不好的结果。古代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和他的皇后米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6的历史故事。
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说这约柜。上主的约柜进入了大卫城，放入所搭的帐篷，献上了祭物和平安祭之后啊，大卫安排在约柜面前侍奉的人员要各负其责，一切都得按照典章行事，一丝不苟。接着他又奉上主的名为万民祝福啊，最后这百姓是满怀喜悦，每个人呢还领到了一份食物，然后各自散去。这约柜的到来啊，就等于说形成了这么一个敬拜中心呢，使整个民族的崛起有了个无形的推动力。再说大卫回到王宫来见米甲，这要说米甲呀，在妇女们中间应该是够让人羡慕的。在扫罗王朝她是公主，在大卫王朝里呢她是王后，那今天的话说那就叫第一夫人呢。多么优越的环境啊，丈夫又这么出息，自个儿呢还不用去打工，你说你还不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不去。要说今天可是个大日子，你还不高高兴兴呢？哎，他就不。见了大卫回来就给他一个脸看。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米甲呀，在他父亲，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的都在意着呢，什么这名誉呀、形象啊、尊严呢、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米甲深受影响，深受熏陶，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国王怎么能这样？看不惯。大卫办完了事儿，回到王宫，米甲呢出了迎接，话可就横着出来了。以色列国王今天好大的荣耀啊！大卫一听怎么这调啊，我哪点对不住你了？给米甲气的脸都走样了，当着群臣婢女的面，你竟气赤身露体，成何体统？你简直像个下贱人。大卫算是听明白了，那是在上主面前呢，上主拣选了我，废了你父亲和他全家，立我做了以色列君王，我在他面前能不跳舞吗？ 在上主面前我必卑微呀、啊。看自己为清贱，你说的那些个卑女就没有一个他不尊重我的。给米甲气的直到死那天也没有再生儿育女了。哎，其实那米甲呀并没有给大卫造成多大的影响，甭管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没什么影响。可有两位给大卫带来了影响，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位叫亚比该的女人，给大卫带来了是相当积极而且正面的影响。那当时啊，大卫还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在旷野的时候，哎，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个叫拿巴的这个加勒族人呐、啊，有个很大的一个牧场，山羊一千只，这绵羊三千，是个大户。拿巴为人自负，特别吝啬，可他妻子亚比该呢，聪明美丽，非常的贤惠。这俩人啊真不知道怎么过到一块儿去的。剪羊毛可是牧场的大日子呀，不用说那羊肉了，单剪下来这羊毛本身那就极具商业价值啊，那可是笔不小的财富。拿巴这时候正在加密他的牧场上，心情啊好极了。大卫知道后就打发十个人呢、啊、去见他，这实际上就是要东西去了。哎，那大卫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原来拿巴在加密这牧场啊一直受到着这大卫的24小时保护，没遭受过什么抢，他也没少过什么东西。大卫的人呢跟这牧人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现在收获季节到了，大卫请求牧场主拿巴提供点食物，这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啊。你猜拿巴怎么样？拿巴不给。哎，那因为什么呀？等这些个人呢到了拿巴那儿，被大卫的话说这么一遍，好，希望拿巴念大卫的好处，拿出点东西来。怎么要来十个人呢？不就为了方便拿东西吗？可你说拿巴他为什么不给？咱们下回接着说。
约柜敬经王欢宴，君王露体舞身现，傲慢皇后显无知，羞辱夫君自轻贱。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王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京城的故事。一位领导人放得开，该放的时候放，该庄重的时候收敛，这是智慧的体现。大卫王知道上帝的尊荣，就特别以卑贱的形象自居，赤身露体的跳舞敬拜神。没想到妻子没有这个智慧不说，还当面羞辱国王夫君，结果从此落入冷宫，终身没有再生儿女。听众朋友，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观念做法上的差异，这时候包容、尊重、节制、忍耐、宽恕都是重要的夫妻相处之道。但是在这些态度之中，首先要有的是表面上起码要有的尊重，有了尊重再慢慢沟通，没有尊重这个夫妻关系就会生出裂痕，解决差异就会难上加难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诗篇第五十篇。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借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三岁大的女儿有一阵子刚睡醒的时候常常发起床火，就是在她半睡半醒朦朦胧胧的时候，哄着她也闹，不理她也闹，拿起家法来她还是闹。有一天下午，她就这样刚睡醒的时候哭闹着来找我，莫名其妙地对我发脾气。虽然我已经极尽的温柔心平气和，但她仍是不可理喻，怎么说都说不通，完全不像平常的他，又懂事又成熟。这一天是星期天，他爸爸午睡刚醒，看见我们在一团混乱之中，忍不住插了一句嘴：哎，他半睡半醒，你又不知道他的起床火。哎，我的心平气和立刻就成了怒从中烧，终于找到可以发泄的对象，凶巴巴地骂他两句。他爸爸呢，也知趣地避开了。骂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想想看，上午才在教会里领受了神的大爱，下午立刻犯罪，出言不逊。突然，上帝指教我的心，要借机教导我的女儿。神所赐的平安立刻充满我的心，让我恢复了心平气和。我对女儿说：宝贝，你看你刚刚对妈妈生气，然后呢，妈妈就对爸爸生气。刚刚妈妈对爸爸那样凶，是妈妈不对，而爸爸却没有责骂妈妈，爸爸原谅了妈妈，妈妈错了，要对爸爸道歉，请求爸爸原谅妈妈。我也要向主耶稣道歉，请主耶稣饶恕我。妈妈也原谅宝贝乱发脾气，宝贝，你要不要向主耶稣道歉啊？主耶稣那么爱我们，看到我们乱发脾气，乱骂人，真的很伤心，请主耶稣原谅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做认罪祷告。他立刻顺从地点点头。就在我带着女儿一起认罪祷告的同时，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原来起初我为了追问女儿生气的原因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所以我就更急切地追问。神仿佛对我的心说话：你知道你是如何得到赦免的吗？你的孩子并没有感受到他得到你的饶恕。于是我搂着女儿告诉她说：你知道吗，上帝好爱我们哦，即使我们做错了事，他还是爱我们，他会原谅我们。妈咪错了，上帝原谅了妈咪。宝贝，上帝也原谅了你，妈咪也原谅你。感谢主，后来我就带着女儿一起到隔壁房间找她爸爸。我先对我的先生说：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请你原谅我。其实我是不大习惯向人低头认错的。三岁的女儿也一样画葫芦地说：对不起，爸爸，请你原谅我。一下子我们的家立刻恢复了那和乐开心的气氛，女儿也恢复了她的活泼开朗与喜乐，因为我们真实地认识了上帝的真理。虽然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却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祝福就在于他那饶恕的爱，也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实的饶恕。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 今天在祷告中，我要带领您认罪悔改，请求神恩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许您认为身上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罪孽，但是等到您明白上帝怎样看待罪，怎样把罪下定义，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向神懊悔悔改。在神看来，所有的过错，所有的过犯都是罪。在神的面前，您我连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要悔改。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您曾经说过，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也要使痛悔的人的心灵苏醒。天父，我们愿意与您同在，所以今天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双手天天犯罪，我们的意念时常有错误，我们很多的念头时常不按照您的旨意，我们用嘴唇犯罪。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父，您说过您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谦卑下来，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上的天父，有时候我们不尊敬你，有时我们违背您的诫命，不遵守您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不照顾您的圣所，您的圣殿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家庭、配偶、孩子、父母亲等，有时候我们不照顾别人，都是您所爱的人，有时候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信息，不造就众人，有时候我们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有时我们做别人的绊脚石。天上的天父，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请你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神啊，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向您悔改，请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请你帮助我们看透自己心里的深处，而悔改我们的过犯、罪孽、不义和过失。神啊，您是信实的，必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赦免基督徒的罪孽。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 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都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I love you too。"她又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也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 他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他的健康的问题，甚至他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他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搬家去俄克拉荷马州以前，为防止迷路，我买了一个卫星定位仪，这个定位仪确实管用，会告诉你路怎么走，指点得很精确，你若不按它指定的路走，它会重新计算路线，要你回到正确的路上。刚来的时候，东南西北根本搞不清，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方向弄错，这时候卫星定位仪会下指令说回去，我赶回去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方向对了，就会看到我离目的地的里程数越来越小，这时候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跑得越快，就离最终的目标越远。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转回去。圣经中的悔改，人们的解释很多，比如将其理解为脱离罪、懊悔等等。也有人将其解释为改变思想、情感的改变。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想是走错了路，决定转弯，回到正路上去。比如彼得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经走过很大的弯路，圣经中说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事先曾经预言过鸡叫三遍以前他会三次不认自己。彼得说，这怎么可能呢？世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耶稣没有和他多说。而在马可福音14:66-72中，我们看到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这是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彼得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后来无论是如何受逼迫，也不再不认耶稣，而是带领了无数人信主。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道路上跑错路，把方向搞反一样，彼得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走过弯路，幸亏他的经历让他悔悟，他调转了方向，回到了信仰的路上来。人做错了事，有的是死不改悔，有的是后悔，但愿时间会倒流，可惜时间不会倒流的。有的是懊悔，就是心里面觉得别扭难过，可是他们的行为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这就像犹大，其实犹大出卖耶稣以后也懊悔，还把30枚银币带回给大祭司，但是他悔了之后并没有改，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自我了断自杀了。犹大之所以后来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使徒，很可能也和他这种解决方法有关。如果他和彼得一样懊悔之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或许他也会成为一个和彼得一样出色的使徒呢。其实在耶稣眼里面，你犯罪是大是小，是撒个小谎小偷小摸，还是杀人如麻，都一样可以让我们万劫不复。好在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只要我们改悔，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犯下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即使这样，何不坦然地到他面前 认罪悔改呢？
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女孩子，似曾相识。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又想起她，到底在哪里见过呢？突然心中明白过来，我觉得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在那女孩身上看见自己。我想翻开心里面的记忆，好好的回忆一下，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阻止我，并且一节经文清楚地浮上心头，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对我有完全全新的一个意义。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句话单指在信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旧事都算过去，从此罪得赦免，成为新人。但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的心说话，让我有新的看见。原来在现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到神的面前，向神认我已经知道的罪，他昨天提醒我的，最近提醒我的罪，我向他承认，向他说我不再做了，向神悔改，跟他说对不起，神就赦免我的罪，也把以前的我再次的来重新更新一次。所以我就在每一次的认罪以后，就再度成为一个新人。就如耶利米哀歌那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此我自己勉励，不用再去翻旧事，神都忘记的，我也应该忘记。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他对我的心意。接下来我也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主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亲爱的家人，他们也是如此接受神的恩典。同样的，每当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交托的时候，神也不再纪念他们以前的种种，算他们为新人。那难道我还能向神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待我，不公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伤害我？神好像对我说，他们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原谅忘记了，就像我忘记你以前得罪我的种种事情一样。所以让我想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清晨的领悟再一次让我明白，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哦，它是一种关系，我与神的关系，然后也教导我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他的话带来新的亮光。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听众朋友，前几天几位朋友问我，基督徒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跟他们说，基督徒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还真多，其中之一呢，就在于悔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我的回答。
台湾社会长大的青年，尤其是男孩子，受到这种色情的污染是很强烈的。我自己也是在台湾长大，十几岁初中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把那个黄色的书刊带到学校里面来，大家传阅，一开始看得很有意思，从来没看过，然后就越看越想看，但是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哈，看这个黄色的书刊对我日后会有多深的影响。我那个时候看的只是一种激情哈，但是就是不晓得那个毒害有多深。今天在美国，不但是在电影、电脑，还是在书刊上面，危害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是非常非常深的，会影响到一个男人对所有女人的尊重的情况，尤其对自己的妻子。你知道，男女神祝福我们夫妻结婚以后会有好合的事情，如果一个男人接受那个色情的那种东西太多的话，你会变成用那些书籍或者那种资讯哈来对待你的太太，这种对妻子的方式是非常不尊重，而且是非常侮辱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今天做男人的，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哈，一定要马上要悔改，而且这种东西要悔改起来不是很容易，不是说我今天我忏悔了悔改了这东西就走了，你要是不下起决心的话，它就像那个口香糖踩在你的鞋子上面，它一直跟着你跑，一直跟着你跑，一直到你下决心哈，要不然你就是换鞋子把那鞋子丢掉，要不然你就是要刀子把那一整圈全部把它切下来。我们人受到世俗里面很多罪恶的影响，我们要把这东西全部要切掉，如果不切掉的话一定会有后果，这个后果呢，你不是让你自己不高兴，就是让别人会不愉快。最后呢，跟神的关系什么，跟神的关系中间一直有罪挡在那里，你知道神是圣洁的，他说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想要亲近神，但是在亲近神的过程里面总是觉得好像神很远的观的感觉。如果各位哈，我们在灵修的过程里面感觉到我离神有一点远，有一点距离的话，其中的一个问题很可能是我在悔改这个罪恶上面的功夫下得不够完全，或者不够认真。保罗弟兄有一句话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句话说，我一定要扭着我自己的身体，叫我的身体服我。这个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人尽力哈，那个力不只是这个力，还有一个意志力。我们在下决心悔改这个罪恶上面，一定要用很大的一个那个意志力。我下定决心，我绝对不再做这个，这个很重要。
刚才这段录音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很重视悔改。是的，神每一天都在基督徒的身边叮咛鼓励带领他们悔改，脱离从世俗沾染来的一切罪恶。听众朋友，你我从小长大很难不习染上世俗中的恶言恶行，您是如何对付这些已经染上身的罪恶呢？如果不管他们的话，这些罪恶很可能将来借着您我影响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您希望接受神的帮助，救您脱离这些罪恶，我愿意帮助您。首先，我愿意做的就是送给您一本圣经，神的拯救都记录在这本圣经里。您来信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